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我是凌云，今天高约瑟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主必快来，愿神借着这篇信息向您说话。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是主必快来。当你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知道主会再来，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意识到主不只会再来，主还必要快来？问题是，你我真的很希望主耶稣赶快来吗？我们有没有真正思想过主再来对我们这群神的儿女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有的人认为说，我真希望主赶快来，因为主来了以后，我就可以松一口气，我所有的压力就可以成为过去，我再也不必面对我现在的问题，所有的生活问题、工作问题、财务问题、儿女问题、婚姻问题，通通不用面对，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我就会被提，这些问题立刻销声匿迹。所以主啊，你赶快来，你来的时候真的是好的无比。换句话，这一些人的想法认为主再来的意义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就可以使他们不必面对所有的问题，可以逃避现阶段的问题。这也是你我的想法吗？难道主再来的意义仅止如此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想好奇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而我们就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主啊，如果你现在来，你今天就来，以我现在的光景，我算是准备好了吗？我生命的光景可以坦然地见主面吗？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到底我们要如何预备来迎接主再来？我们要如何的预备来面对主必快来的这一个事实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启示录22章第7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主耶稣在这里用第一人称我直接的宣告，他说我必快来。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很显然这个快来的意思就是他的第二次来。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主第二次来跟我们这群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不会轻忽主再来真正的意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道成肉身，是诞生在马槽，是舍命在十架带来的救恩。但是第二次再来是完全不一样，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驾云降临，他要坐在宝座上，他要施行审判。审判，你会感到很意外吗？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审判。圣经说得很清楚，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换句话就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通通都要面对主再来的审判。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那个审判不会决定我们会不会得救，但是却决定我们会不会得到奖赏。那个审判会决定我们会不会真正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今天必须要了解主再来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在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非常的渴望主再来，但是经过了这一段漫长的2000年，无可否认，今天的基督徒对基督的再来已经渐渐失去了神圣的期待。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那么热切的期待于基督再来。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3点原因。第一点就是，我们因着初期教会从使徒开始就想到主再来，每一次每一代一代的过去，主还没有来，以至于我们就会慢慢的失去的警醒，我们会属灵就麻痹，好像主以后过去不来，现在不来，以后也不会来。第二点是因为有太多的谣言，在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太多人自认为是神的先知，或者是说他们是成为耶和华的代言人，就发出了很多的预言，甚至大言不惭的说耶稣在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降临，而且还讲得非常仔细的说要降临在某一个地方。你我都知道，这样子的预言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应验的，所以预言全部都变成了谣言。如果这些预言都应验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耶稣不只来过一次，还来过了很多次。今天因为太多的谣言，太多的预言变成谣言，也使得神的儿女对主再来会渐渐的冷漠，甚至呢毫不关心。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怀疑圣经里面的应许。在彼得后书3:3告诉我们说，第一要紧的应该要知道在这个末世，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有一些好讥诮的人要随着自己的情欲出来说一些讥诮的话。他们要说什么？他说主应许的主要降临的那个应许到底在哪里呢？换句话就是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主不会再来的，这是无稽之谈，大家不要白费心机，不要在那里空等待。他们这样子的说法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主如果不会来，现在不会来，以后永远都不会来。事实上他这样的说法好像有一点道理，无可否认有很多的东西是跟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地球一样是圆的，一个礼拜一样是7天，太阳一样是从东边上来，这些都是一样，跟起初创造的时候全部都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睁大眼睛，我们好好的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已经不再一样，就连我们今天所吃的食物不完全都是神所创造，而是人的基因改造。不只是食物，就是人物也一样。神创造人物的时候是造男造女，但是今天多了一种人，就是不男不女的变性人。就在不久以前，我就收到了2个视频。这个视频，第一个视频它的主题是说，我的儿子要出嫁，儿子要出嫁。另外一个视频是台湾的军队里面，有女儿要娶妻。这样子的事情在50年前很可能是不可思议，但是在今天21世纪已经见怪不怪，我们也不必觉得非常的稀奇。儿子出嫁，女儿娶妻，这跟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吗？很多东西已经不再一样。今天我们不是要听这些好讥诮的人怎么说，我们不要听那些道听途说，我们要听神怎么说，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才是最重要的。圣经在启示录22:7说得很清楚，他说看啊，我必快来，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主耶稣不只是对使徒约翰说我必快来，并且圣灵的感动让使徒约翰把这一段经文写下来，要对末世末代的基督徒说，今天也要对你对我说，我必快来，主耶稣要快来。今天到底我们面对主再来，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思想三点非常的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谨慎留心末世的征兆。当我们觉得末世征兆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只有我们谨慎留心，我们才可以保持这个警醒的心。第二点，我们必须要随时预备向主交账。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要审判，我们到底可不可以面对得起、经得起那样的审判？而且主随时就在来，所以我们如果是过去预备、从前预备、曾经预备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随时预备来向主交账。第三，我们必须要遵行真理，领受祝福，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遵守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不是所有人都是有福的，只有一种人是有福的，是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才是真正可以蒙福。今天我们要从这三点来思想，主再来，主快来，到底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第一，我们必须要能够谨慎留心末世的征兆。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看啊，我必快来，主耶稣快来，主耶稣要快来。但是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第三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到他的面前问耶稣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什么事？他说，请告诉我们，在你降临的时候，主降临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和这世界末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预兆？他们想知道的就是主再来的那个征兆。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被人迷惑。的确，在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人自称是基督，也有人自称是基督的先知，迷惑了不少人。但是在这里，耶稣最后说一句话，他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到底我们看啊，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这些所谓的战争吗？我们要看一般的饥荒地震吗？是，但是不完全是。如果只是看战争、饥荒跟地震，从人类的历史以来一直都不断，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饥荒、有地震、也有战争。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这里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已经升级到一个地步，就在一个国家里面，属神的子民跟那些属世界的人，我们属神的国跟属地上的国、撒旦的国在那里征战。我们就在我们现在眼前的国家，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多处会有饥荒。现在的饥荒已经不是说没有饭吃，是属灵的饥荒，神的儿女感到没有得到供应跟保住。地震，这个地震也不是一般在地上的震动，这个地震已经震到了政府，震到了我们所谓的国会。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属于这种政治界的一个大地震。我们必须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这都只是灾难的起头。我们还要看看啊，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2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我们晓得无花果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果树，到了冬天的时候，它的树叶会掉落满地，甚至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一个枯干的树枝，让人看起来以为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死了，但事实上它没有死。等到春天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发嫩长叶，接着就是夏天。夏天来临的意思就是无花果是结实累累的时候。3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就知道人子近了。什么事？看到这一切的事，就是指着我们家里面后院的那些果子，那些无花果树已经开始结果吗？是这样子的事情，看到了以后就知道人子近了吗？我们每一年不就看到我们的无花果树都在结实累累吗？不是的。我们读这段经文，如果错过两个字的话，你就错过这段经文真正的意义。那两个字就是比方。耶稣在这里说比方，无花果树要学个比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花果树就是在比喻以色列，在象征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也曾经经过了将近2000年漫长的冬天。以色列民，也就是犹太人，不是已经掉落散居在世界各地，就像树叶一般吗？ 1948年5月14号，不就是以色列，不是就是这个以色列所象征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重新在巴勒斯坦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复国的时候吗？这不就是发嫩长叶的时候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夏天近了，也就是人子近了。这什么意思？夏天的意思就是收成的时候，以色列要收成的日子近了。到底这代表什么？什么叫做以色列要收成？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出熟的果子献给耶和华。以色列要收成的意思就是以色列要归耶和华为圣，以色列要重归耶和华的怀抱的日子已经近了，那也就是人子要来的时候了。这里说得很清楚，正在门口了，正在门口了，还差一步，还有一个门槛，还差临门一脚。所以我们还要再继续看看啊，耶稣快来，到底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马太福音24章的第37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换句话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样子跟挪亚的那个时候的样子是非常的类似。我们到底看到挪亚的日子如何呢？洪水之前的日子就是挪亚的日子，他说那个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如果我们想看到主耶稣是不是快来了，我们就必须要思想挪亚的日子。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不知不觉，换句话就是说根本没有人会觉得洪水要来，今天不也一样吗？我们都不知不觉，不会觉得耶稣要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后知后觉，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永远的不知不觉。在这里又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人照常吃喝嫁娶。我们不要以为这就是只是在描述当时的生活，人类以来都是有吃喝有嫁娶，但是我们要能够读这里这段经文的真正的意思，你就必须要看到什么叫做洪水之前的日子。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要看创世纪的第6章第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挪亚的日子，尽都是恶，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那么终日所想的东西有没有包括吃喝跟嫁娶？当然有。换句话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吃喝嫁娶是用罪恶的角度来描述。那是什么意思呢？吃喝如果用罪恶来描述的话，就是所谓的口腹之欲，嫁娶讲的就是只是男女关系。换句话就是用罪恶来描述的更彻底的话，口腹之欲就是体贴肉体，男女关系就是放纵情欲。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如果要来跟挪亚的日子相比，人们体贴肉体放纵情欲的程度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们放纵口腹之欲到一个地步，我们连蝙蝠都拿来吃，不是吗？今天所谓的男女关系已经放纵到一个地步，不是只有男女关系，是男男关系、女女关系，不男不女，通通都有关系。你可以想想看，这已经完全比挪亚的日子更加的严重，更加的罪恶。你可以看到，如果当时洪水会来，今天主耶稣就会来，而且主耶稣就快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错过了一样东西，就是这里还有下半节，我们还要继续看看啊，主必快来，到底要看什么？他说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挪亚那个时代怎么会知道洪水要来？到底要看什么？看一样东西你就知道洪水要来了，那样东西是非常的明显，那样东西在挪亚那个时代叫做方舟。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地相信，方舟没有盖完之前洪水不会来，洪水来的时候一定是要方舟已经完工之后。换句话就是那个时代的方舟就成为洪水要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方舟的工程进展到什么地步就知道洪水快来还离多远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方舟并不是一天造成的，方舟总共造了120年，方舟是一点一点的从船头到船尾，从船底盖到船顶。等到方舟完工以后，挪亚进了方舟以后，人们就应该知道意识到洪水要来了。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一样的看末后世代的方舟，看到末后世代的方舟已经盖好了，已经成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子要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到底什么叫做末世的方舟呢？我们都知道在方舟里面的人就得救，同样的，今天在哪里可以得救？不就在基督里才可以得救吗？今天方舟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末世的方舟就是教会。我们看到教会已经完全被建造完成，这个基督的大身体普世的教会已经被建造的时候，也就是人子要来的时候。如果你仔细思想，2000年前福音从中东传到了欧洲，再传到美洲、南美洲，再传到亚洲，传到了非洲，然后才从非洲再转回来东南亚，现在又要传回中东，一直到耶路撒冷。我们如果仔细思想就知道，福音已经绕了地球一圈，就好像一个椭圆形的方舟一样，从船头到船尾，从东方到西方，从船底到船顶，从南极一直到冰岛，你都可以看到基督的身体，看到神所呼召的一群人在那里敬拜上帝。普世基督身体已经成型，这个教会已经被建立，基督要来的日子近了。就是如同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所说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日子已经非常近了。也许你会想说，还没有啊，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而且已经2000年了，主都还没有来，怎么会说快来呢？如果2000年叫做快，那么什么才叫做慢呢？那你就必须要了解，因为我们对一个字有很大的错误，有一个大的误解，就是快。在快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这里的解释，我们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时间的快，就是我们讲的顺，但是另外一种是速度的快，是 quickly， 速度很快。在这里用的说我必快来，他所用的是第二种，是速度的快。换句话，圣经可以经过2000年耶稣没有来，并不表示说还要在另外2000年他才会到，耶稣要来的时候就立刻就来。换句话说，福音要传遍普天下，你不要以为还要很长的时间，可以在耶稣要来的时候，福音就立刻传遍普天下。因为罗马书11章第26节告诉我们说，于是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也是耶稣来的时候的一个之前的征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现在以色列的光景，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真正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个比例大概只有5%，还有95%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换句话就是，如果一花了2000年的时间只让5%的犹太人信耶稣，难不成我们还要再等20000年、等40000年才可以把福音传到以色列吗？不是的，我们要看 quickly。 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得救要像传给外邦人一样一点一滴的这样子来传。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是耶和华的长子，犹太人他们认识耶和华，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只是现在脸上有一个帕子，他们没有办法看清楚耶稣就是弥赛亚。等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帕子一出去的时候，以色列和耶和华就要父子相认 quickly。 我们必须要感受到那个日子是非常的快。你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要用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因为无花果树不必开花就可以结果，不必开花的意思就是它要直接就可以结果 quickly，它不必要有所谓的蝴蝶在那里传播花粉，也不用靠着蜜蜂在那里嗡嗡嗡，神说让它结果它就结果。你有没有感到那个迫切感？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你还觉得说好像还有一些应许，还有一些的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应验，譬如说敌基督都还没有出现，耶稣怎么可能会再来？我可以直接的解释给你听，敌基督到底有没有出现，到底谁是敌基督，我们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如果敌基督真的出现的话，你觉得他会像敲锣打鼓似的脸上写的敌基督，让我们一看就能够知道他是敌基督吗？有可能吗？圣经是这样写的吗？不可能。敌基督如果出现的话，很有可能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若隐若现。换句话，你看的是 前面的那个琵琶，看不到琵琶背后敌基督的真面目。 Quickly， 敌基督一出现，耶稣就再来。我们必须要能够觉醒，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日子非常的接近，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向主交账。马太福音的24章第44节说得很清楚，他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想不到的时候怎么预备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随时预备。如果你只是偶尔预备，从前预备，曾经预备，想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措手不及。你如果想要预备主再来向他交账的话，你就有一个方法。如何预备呢？就是要随时的预备。这就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对男女朋友，他们已经订了婚，认识5年。有一天，这个未婚夫就跟他的女朋友说，今天下了班我要开车来接你，你要准备好等我，我们一起去庆祝我们认识5周年的这一个纪念。等到了下班，他约好了6点钟，5点40分的时候，他赶快传简讯给他的女朋友说，今天总公司有人来视察，我做了业务的汇报，拖了一点时间，我可能会迟到，但是我一定会来接你，你一定要准备好等我。没有想到6点半过了，7点钟，他的女朋友肚子已经开始饿了，就开始吃了零食。7点半肚子更饿，他就干脆来煮泡面，顺便加了一个鸡蛋。等到8点的时候，他已经吃得差不多饱了，他的未婚夫还没有出现。他心想说，算了，我肚子也不饿了，我也不吃了，今天也不出去了。他就把他的妆给卸了，把他的衣服给换了，就坐在那里看电视。没想到8点多的时候，门铃一按，他一开门，就是他的未婚夫要来接他。你知道当他的未婚夫看到他那个样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都晚到了这么久，你还没准备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主再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我们可能说我曾经预备，但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当下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我们必须要随时预备，我们才不会到那一天的时候措手不及。
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高约瑟牧师的这篇信息《主必快来》暂时就讲到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这篇信息下半段的内容，敬请收听。我是凌云，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今生之手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找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错身百般恩赐你好管家，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